跟他来读启示录第八章，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叫做祸不单行的日子。第八章从第六节到十三节记载着，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吹号。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陀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祸不单行的日子。越到末世啊，你会发觉祸不单行是最好的形容词，特别在一个拒绝神混乱的时代啊，你到末世最能体会的大概就是祸不单行的滋味了。第一号到第四号就在讲末世的一个特征，祸不单行。整个一到四号当中常常引用的是出埃及记，你发现出埃及记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是行了十个灾，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法老王最能够体会的就是祸不单行的那个滋味了。以色列的百姓呢被保守，但法老王因为拒绝神，结果要经历多一次一次一次的灾害。在启示录第八章这边特别记载呢，上帝为什么要有祸不单行给他的百姓，很简单，是为他的百姓。因为第八章前面一到五节是众圣徒的祷告，特别第五印还有众圣徒在祭坛底下被杀的这些灵魂的哭嚎，是为了上帝的百姓的国来施行祸不单行的审判。因此从一到四号我们会定位到两个角度来思考祸不单行的日子是末世的特征。第一，上帝为他受苦子民行审判，他的百姓在第五节众圣徒的祷告，那个摇动宝座的祷告结束的时候呢，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开始摇动。一摇动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整个祸不单行就从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而且每一号其实只有一节两节，非常快非常短，而且越来越密，而且灾害的深度越来越深，从四分之一转成三分之一。原因众圣徒的祷告，这些信徒可能被杀，可能殉道，可能苦难，可能说被欺负，上帝的百姓的祷告每一颗都被他纪念。然后呢，上帝开始公义的审判，上帝必为他受苦的百姓行审判。我发觉七印跟七号呢有相似的地方，七印呢一二三四人间的印，人间的灾害，饥荒，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才有后面的三印。七号也是如此，先有一二三四号，然后接下去三个祸灾，所以四加三。但不同的地方是前面的四印呢，我们说明过那是人间罪恶的遗传，还有第五印祭坛底下的哀哭。但是呢四号却不太相同，四号是因为信徒眼泪被擦干，而且呢有祷告，然后进入前面的四号。也就是说施行这四号的原因是因为信徒的祷告，包括被杀大泛滥中这穿白衣被羔羊血所洗干净，这批人流了眼泪祷告之后所引爆的。 就好像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法老王的逼迫之下，上帝为了救这些以色列人，为这些人伸冤，因此行一再一再一再一再的审判。祸不单行，是为了救上帝的百姓。上帝是爱，但对他的仇敌是公义，因此为了爱他的百姓，彰显他的慈爱，就借着公义的手来审判。这四号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众圣徒的祷告，更前面是第七章有这些被擦干眼泪信徒大患难中所救出来，这些人他们的眼泪被上帝擦干，上帝在末世特别这四号当中施行审判，上帝救他的百姓，因此施行审判，上帝为他的受苦百姓来行审判。最好的例子几个，第一个以赛亚书第十章就预言呢，亚述是把北国掳走了，北国呢主前722年被掳走，结果呢以赛亚书第十章就预言呢，亚述呢最后也会行审判，被上帝行审判，因为他们不应当残酷的方式把以色列人掳到外邦，因此上帝呢就借着后来的巴比伦把亚述灭掉了。上帝行审判的原因是为了救他的百姓，就如上帝呢为了救以色列人在法老王手中审判法老王，上帝为了审判亚述把北国掳走了，因此行审判给亚述。这个审判的结果呢帮助我们了解上帝行审判的时候呢是瞬间的，他大有能力，非常奇妙，而且呢没有留下任何的可以妥协的余地的。最好的例子是亚述把北国掳走了，在以赛亚书37章还记载他们继续要往南国，往南国的就是剩下两个城，一个是拉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两个城几乎是要被攻占，亚述的王呢就派他们的大将叫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来校正，结果呢以赛亚进去来鼓励那个王，就叫西西家，鼓励两次，西西家王也进去祷告，祷告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先知被上帝感动来鼓励西西家说，你放心，上帝会保护你耶路撒冷城的。结果以赛亚书37章36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个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185000个人清晨通通被杀。希伯来人写的更，其实更刺激更赤裸裸的，希伯来人是说这185000个人，这些人清晨起来抬头一看，我死了，然后躺下来，生命气息在神手中，185000个人被杀，然后这个王呢西拿基利回到他家乡给他儿子杀。亚述被灭掉，原因他大大的对上帝的百姓不公，末世上帝会相同的方式来行审判，是为了他百姓受苦来行审判，因此属神的百姓一定要学习啊，把那个审判的权柄交给末世那个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那个上帝。巴比伦兴起以后把亚述灭掉，也把南国掳走了，三批被掳，而且很残酷，把整个城都烧了。以赛亚书特别13章啊，耶利米书50章都51章都记载巴比伦也会被灭掉，因为他们掳走南国，而且很残酷的方式把犹大灭了，把城烧了。但以理书第5章就讲那个王他呢准备拿圣殿的那些器皿在喝酒，在藐视上帝，没有想到瞬间上帝的手指在墙壁上，但以理来了解梦说上帝要审判你，因为你亏欠神，结果呢一瞬间马代波斯就把巴比伦这个人间一个大的帝国瞬间就灭掉，原因是上帝为他受苦的百姓行审判。旧约亚述的灭掉，巴比伦的灭掉，原因是上帝在上面行审判，因为他才是历史的主宰，他知道我们的苦楚，因此有任何欺负你的你放心，末世上帝会行审判，他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新约的也是如此， 使徒行传十二章，希律王杀雅各，希律王看犹太人喜欢呢，使徒们被杀，也准备杀彼得，把彼得抓起来，教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祷告完，上帝行神迹，彼得被救出来。希律王没有杀死彼得，结果自己被虫咬死。上帝为他的百姓行审判，彼得被释放，被解救，希律王被杀。在末世更明显，用四号来代表，一号一号一号一号的增加，那种祸不单行，最后是三个祸灾祸灾祸灾，无非在说明呢，公义的神啊，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呢，总会行审判的。那些没有真正明白神救恩的人呢、啊，到末日啊，会经历到祸不单行啊。所以第一大点，上帝为他受苦的百姓行审判。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看上帝必审判他子民的仇敌，是用四号来看，就发觉呢，上帝的审判呢非常特别。旧约是启示录写作的一个背景最好的素材，出埃及记里面有雹灾血，整个地中海的水呢变成红色的。这边第二号所说，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种出埃及记的灾害呢，在末世会出现。还有青草也被烧了，就好像那个蝗虫灾把青草东西都吃了，等来再回应出埃及记。这边还加上的是以利沙时代的背景，以利沙在耶利哥城用盐撒到那个苦水变成甜水，这是以利沙呢接替以利亚之后的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帮助耶利哥的苦水变成甜水，但末世是反向，天上呢就落下了大星，落在江河上，星名叫阴沉，那个水变成苦。其实更用创世纪，你会发觉人间所有的绿色植物第一号，海中的产物第二号，淡水第三号，光第四号，正好是创世纪里面绿色植物、海里面的鱼、还有淡水、还有光，通通在前四号当中的受审判。也就是说，末世的审判的是等于是在对创造之后的这些人的一个审判。所以末世的审判呢，就借着出埃及记，借着列王记上，也借着创造论的时候那些审判的顺序啊，就用来做调整、做反向、做灾害，而且是一灾一灾的增加进来，一号一号的增加进来，祸不单成啊。因此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说，他如果了解旧约的人，他了解创世纪，了解出埃及记，你会发觉啊，他们读这些旧约的人就知道末世会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会惶恐战惊的。主后79年呢、啊，罗马的南边有一个火山叫维斯威火山，维斯威火山把整个庞培城呢通通整个灭掉，整个盖过去。后来考古所挖出来的人呢，可能还在厨房里面煮东西，在厕所里面上厕所，还正在洗澡，可能在走路，一瞬间就被烧掉，被埋掉。那这种从天上的火降下来，在启示录的这第三号里面完全在描绘回应这个。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整个庞培城被灭掉，就好像这边天上的火降临下来。约翰写启示录是主后九十几年的前十几年，庞培城被灭掉，所有罗马帝国人都知道，第一世纪的读者当然知道。那约翰就用这些过去的历史、过去的背景，还有他们当时时代，来描绘末世的灾害，就像这种情况，会是祸不单行。上帝呢，为什么做这么做呢？他要审判他的仇敌，这些仇敌呢，对他的百姓一再一再的欺负，一再一再不肯悔改，因此就把那个审判的那个 power、那个力量、那个严肃性、那个重力啊、严重性呢，一再一再的增加。前面七印的那个灾害比例，我们读过都是四分之一，现在灾害的比例通通是三分之一。我们看第一号，地上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第二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号呢，江河的三分之一呢被天上的大星的火所烧了。 还有重水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呢变成阴沉，苦水，水变成苦，死了许多人，甚至更稀奇的是大自然的景象都改变，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通通变成黑暗，甚至白昼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你越了解整个末世啊，就发觉是越来越靠近我们现在时代，整个大气层在破，臭氧层在破，那一天更稀奇是会变成黑暗末世。你会发觉呢，这些通通加到人身上的时候，而且是不留情分的一个一个加进来，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后来变成黑暗，甚至后来之后四号之后有三个祸灾，准备第五号那个昏天暗地的日子，进入末世啊，越来越难过。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早死的人恐怕是比较有幸运的。上帝呢，在末世是越来越严厉，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完全绝望。你发觉他其实给我们盼望，因为本来七印呢受伤的比例是四分之一，到这边是三分之一。那个审判的原因是包括慈爱，他是从小到大，从四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让你呢本来有四分之三的流活口，现在变成三分之二。那个审判背后是慈爱的，他用连续来行审判，他所爱的必管教，他需要人家悔改。问题是你还剩下三分之二时间，三分之二的空间，你肯不肯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拒绝你，我错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来投靠你，我愿意来到你面前说认罪悔改，免得的末世的祸不单行一样一样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机会了。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剩下四分之三的比例，现在到三分之二，由于上帝的门并没有关呢，上帝的门没有关，他慢慢在关，他慢慢叫我们有机会。因此你知道祸不单行的时候呢，你要赶快回来，回到主面前，包括信徒也回到主面前，藏在主里面，让主的爱主的怜悯常常遮盖你。我们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有堕落败坏偏行己路的人，趁今天回到你面前，免得祸不单行的日子一到，没有机会了。现在是回来的机会，求主把我们心夺回，归到你面前，到十字架来接受你的宝血遮盖，免得祸不单行的日子临到。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